谈笑间与你共赏古今中外事，欢迎收听阿唐说历史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唐。咱们书接上回，班超听说了鄯善国来了匈奴使者，所以决定深入虎穴掏了这帮家伙们。那当时班超怎么做的呢？表面上当时班超这个团队不露声色啊，见着鄯善国这个冷脸呢，哎，也平时该怎么着还怎么着啊。这个时候鄯善国国王啊也没想到这个会怎么样，是吧？就两头使者两头招呼呗啊。而这个时候啊，到了晚上月黑风高之夜，班超带人就来到了匈奴使者的住宅之处啊，住所之处。干嘛？大伙儿能想到吧？俩词儿：杀人放火啊，杀人放火。整个匈奴使者30多代表全部干掉，而且随行卫士全部杀光啊。这一个晚上的时间啊。那么到了转天早晨啊，这个鄯善国国王又是像往常一样啊，习惯性的两头打个招呼呗啊，到了跟那个班超打招呼了啊。班超笑着跟鄯善国王说啊：“国王陛下啊，这个昨天呢我们去打猎去了啊，我们昨天晚上打猎去了，给您送点礼物，不知道您是否喜欢。”鄯善国王一看就说：“什么礼物呢，大汉使者啊？”“什么礼物？”班超拿了一口袋啊，把口袋往地上一甩啊，一口袋人头。哦天哪，鄯善国国王看完了之后就坐地下了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是都认的啊，都认的。什么人头？都是那些使者的人头啊，匈奴使者的人头。哎呦，鄯善国的这个国王就眼看着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是吧？班超也会说话，说：“国王陛下，哎，我知道您也挺为难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事儿呢不能赖您啊，这事儿不能赖您。谁让之前一直都是这个匈奴对您这边一直处于压迫的这个位置呢？啊，一直压迫鄯善国呢？”说这样啊，现在呢匈奴使者呢已经都被我们干掉了啊，您是不是没有后顾之忧了呢？您要是没有后顾之忧的话，我不知道您怎么站队啊，啊，您想好站到哪一队当中来了吗？这个班超话一说完啊，这个鄯善国的这个国王啊就立马表态，是吧？立马表态啊！从现在开始啊，我就是大汉王朝的这个属国了啊！我跟着大汉王朝混啊，一定能够这个迎来美好明天啊！我宣誓啊，我效忠啊！那么这个班超啊也非常高兴啊，这个跟鄯善国的这个国王啊，这个饮酒啊，歃血为盟。然后接下来啊，鄯善国就算是搞定了。而班超在鄯善国的这个所作所为，在整个西域国啊，西域一共36国啊，传说中在整个西域36国是一传十，十传百啊。当然十传百这说法有点夸张了啊，这个各国之间啊都明白啊，一传十，十传百啊，各国之间都知道大汉王朝有个班超，都知道班超到底什么性格啊。那么后来这个班超在此后游说西域其他国家的时候非常顺利，非常顺利啊。这个可能历史上比较吊诡的一幕啊，这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匈奴好像只派了一次使者啊，这个对于西域诸国也控制也不是特别强啊。那么在这次出使之后啊，西域36国几乎都不约而同的啊站好了队啊，我们站到大汉王朝这一队了。 那么这事儿办完了之后啊，大将军窦固对班超的这个赏识，哎呦，无以复加啊！他说这样啊，小伙子啊，管班超小伙子啊，这样班超啊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正式的军司马了啊！前面不是代理司马吗？不行，你现在正式的军司马了，我认命了啊！而你这个司马干什么呢？你也不用干别的，你以后专门负责联络西域诸国，因为我发现了西域诸国现在啊是就信你啊，他不信别人。那班超当时一看，哎，行啊，这个既然是大将军信任我啊，我就当这个军司马，我就联络西域诸国吧。后来到了东汉和帝啊，也就是明章之治之后的下一任皇帝啊，第四任啊，汉和帝的时候，公元91年，东汉当时做了一个决定，干嘛？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府，保护原来的丝绸之路啊，重新保护原来的丝绸之路，因为咱知道丝绸之路啊，那真的是条财路啊。这个通过这条西域的这个丝绸之路啊，咱是要啥有啥啊，而且这个赚钱都赚嗨了啊，还得来这个啊。那么西域都护府的长官是谁呢？啊，西域36国啊集体要求，谁来？班超来啊，换别人我们不服啊，我们就服班超。所以当时啊，班超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啊，班超从此担任了西域都护。那么在班超担任西域都护期间，我不知道我们在中学时代所学过的一个点，我不知道大伙儿是否记得，班超任西域都护时期，派他的手下甘英出使大秦。大秦是哪儿？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啊，出使大秦，这开启了汉朝与罗马的首次交流啊。但是可惜啊，最终这个甘英并没有成功的到达那里。而甭管怎么说，这是东西方两大帝国的第一次交流啊，第一次真正的交流。好了，那么说完了班超，班超这一代任西域都护啊，一直任到什么时候？一直任到班超死啊，几乎是一直任到班超死。班超终其一生都担任西域都护府。那么到了后来啊，到了后来，班超死后啊，西域都护曾经一度啊，这个不是很稳定啊，西域都护这个位置一度不是很稳定。为什么？西域诸国不服别人啊，不服别人。后来谁去了呢？历史上也很好玩啊，班超的儿子班勇再一次出使西域啊，然后这个西域诸国甭说别的是吧，一看这人谁呀、啊、这个当年班都护的儿子班勇。到这西域诸国就开始来，就他了是吧，就他了，西域都护啊，非他莫属。所以到后来班勇也担任了西域都护。这个就是我第一个要讲的人物，平生慷慨班都护班超。那么东汉时代的汉匈征雄，我要讲的第二个人是谁呢？我前面提过，这人叫窦宪儿。哈哈，窦宪儿。窦宪儿跟窦固是什么关系呢？窦固是窦宪儿的祖辈啊，换句话说，窦宪儿是窦固孙子辈的那一代人啊。那我要讲的第二个就是什么呢？叫窦宪儿乐名燕然山。窦宪儿乐名燕然山讲的是什么？话说在大将军窦固北击匈奴之后啊，当时这个皇帝对于大将军窦家就开始产生了一系列的这种猜疑。说为什么呢？窦家人啊， 怎么说呢，确实有能力，但是啊，这个窦家人啊，哎，怎么说呢，有些得意忘形，飞扬跋扈。所以当时皇帝在窦固北击匈奴之后，慢慢的采取各种手段，就削减窦家的势力，直到窦固的儿子那一代啊，直到窦固儿子那一代，窦家实际上就已经没落了。到了孙辈那一代，窦宪那一代的时候啊，基本上啊，他和他们家、他们家族和普通的富户没有什么区别啊，就是个普通富户。可是历史上吊诡的一幕又出现了，什么事儿呢？在窦宪他们这一代啊，窦家出了个金凤凰，谁呢？窦宪他妹妹。窦宪的妹妹当时入宫封为皇后。那么谁的皇后啊？汉章帝的皇后啊，汉章帝的皇后，明章之治嘛，汉章帝的皇后。汉章帝死后啊，他们的小孩汉和帝刘肇继位，到这个时候原来的窦皇后就变成了窦太后。而窦太后这个人啊，人家从皇后那一代就温良贤淑，到了他当太后的时候，辅佐小皇帝刘肇临朝听政。而窦太后他知道自个儿这哥哥是个什么德行啊，什么德行啊，跟原来这个祖上老窦家一个样啊，容易干嘛呢，容易得意忘形，容易飞扬跋扈。果然窦宪在小皇帝刘肇那一代啊，有些这个放飞自我了。所以当时窦太后啊，采用了种种手段啊，约束自己这哥哥窦宪，甚至曾经因为一度窦宪做了一些错事，把窦宪幽闭于内宫之中。什么是幽闭内宫啊？说白了就是给他软禁起来了，是吧？你别也你也别出去惹祸去啊，别给我们窦家丢脸啊，就给他软禁起来了。窦宪这人坐不住啊，是吧？他跟宅男不一样，那他坐不住啊。窦宪说：“你给我软禁起来可不行啊，这样吧。”现在这个大汉王朝正在跟这个匈奴打仗啊，你让我窦宪出去戴罪立功啊，我现在申请北击匈奴。窦太后一听说，哎呀，我们窦家祖辈就是大将军，我哥的能力吧其实也还行，他现在申请北击匈奴，哎，要不你就去吧啊，要不你就去吧。结果啊，窦太后还真就答应了，让窦宪带兵北击匈奴。而这场仗在燕然山路打了起来，打的结果是什么啊，整个过程我不说了，结果北匈奴的单于逃亡不知去向，而北匈奴甩下的20多万人啊，几乎是归降大汉王朝。那么这件事情实际上它起到的效果，窦宪所立下的功绩不亚于当年卫青、霍去病北击匈奴。那当时这个窦宪啊这个飘飘然的那个感觉就又回来了，是吧？你看我啊，为国争光啊，你看我颇有先祖风范啊。于是干嘛呢？于是在燕然山上树立名碑啊，什么玩意儿，立碑啊，撰文啊，说我窦宪怎么怎么牛啊，说我窦宪怎么怎么打赢的北匈奴啊，把北匈奴的这个单于给打跑了，是吧？然后20万人都归我们了。那么燕然山上树立名碑，当时的碑文谁写的呢？当时的碑文就是汉书的作者班固亲书啊，班固做的碑文。那么在中国后世的史家历史上啊，好像 对于窦宪这个乐名燕然山不是很有名啊，也很少人都聊这个事儿。没有别的原因，其实啊，一个是窦宪在他那个时代飞扬跋扈啊，属于外戚势力飞扬跋扈，名声不好啊。另外后世人啊，对于这个乐名燕然山这个事情怎么说呢，总觉得然不是很舒服，是吧？你打仗应该是别人夸你啊，你有你打完仗之后你自己夸自己的吧，啊，你自个儿唱首歌，然后给自个儿喊好，是吧？不行啊。可是甭管怎么着啊，窦宪乐名燕然山啊，还真的是史家绝对值得一记的啊，史家绝对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。后世文学家还是有很多人认同窦宪乐名燕然山的啊，比如唐代诗人王维在诗中就写到了萧关逢侯骑，都护在燕然啊，就是说到了燕然山。这个燕然山其实是今天的哪儿呢，是今天蒙古境内的杭爱山啊，就是燕然山。宋代宰相范仲淹写词《渔家傲》里面也写到了燕然未乐归无计啊，讲的就是用窦宪乐名燕然山用典啊，讲就是这个典故。那么窦宪在燕然山战役之后打完了以后出现了什么情况，整个北匈奴再也无力与大汉王朝争雄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汉匈争雄我们已经接近尾声了啊，我把最后汉匈争雄的结局再给大家说一说。什么结局？东汉时期匈奴一分为二，分为南匈奴和北匈奴，其中南匈奴在分裂出来之后就直接归附了汉朝。无论是窦固还是窦宪去打北匈奴的时候，南匈奴都出兵跟着打啊，这就是这个南匈奴。那么南匈奴到后来什么时候又窜起来了呢？五胡乱华的时候又窜起来了啊！匈奴鲜卑羯里羌第一大族匈奴族啊，就是南匈奴窜起来了。而北匈奴在经历了窦固和窦宪之后啊，几乎被打得彻底粉碎了啊，被这个打碎了。被打碎以后，北匈奴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西迁啊，咱们说过了匈奴西迁的事儿啊，这一次北匈奴继续西迁，还有一部分没有西迁的人归附了。归附谁呢？咱们刚才说了二十多万人归附汉朝了，剩下的余部几乎都归附了鲜卑族。鲜卑族大伙儿是否知道，后来北魏拓跋氏就是鲜卑族，对吧？哎，归附了鲜卑族。那么自此匈奴这个北方草原上的雄鹰哎，就到此陨落了。那么匈奴陨落之后，北方的草原到底谁称雄了呢？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说。好了，关于汉匈争雄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在后面的几期栏目当中，我们将给大家带来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最好玩最最精彩的时代。什么时代？三国时代。哈，三国呀，我们其实知道它分两种三国啊，一个是历史上的三国志，还有就是小说中的三国演义啊。但是不论是哪种三国，从古到今研究三国的人啊多的是啊，多的是啊。研究三国志的人啊，有毛坯三国啊，有金坯三国，玉坯三国啊，等等等等，很多人去批这个三国啊。研究三国演义的人也是车载斗量啊，是吧？咱们今天好像大伙儿都听说过，是吧？有个易中天老师叫易中天品三国啊，好像聊三国聊得很好。 但是阿唐在这里我告大伙一句话，我特别认同。我在小的时候听老人说过一句话，说什么话？自古三国无第一。什么叫自古三国无第一？自古以来聊三国的人没有谁是聊的最好的最高的，没有人敢说这话。为什么？我说过最简单的道理，大家如果你们真的是历史发烧友的话，我相信你身边一定有人聊起三国来的时候，他的见地不比易中天差。你仔细去体会，你仔细去观察啊，可能这个人根本就不见经传，可能这个人根本都不是学历史专业的，但是这人就是爱三国，就是懂三国，就是研究三国，他聊起来绝对不比易中天他们这帮人差。这就是老话所说，自古三国无第一。那么好了，既然是自古三国无第一，阿唐一个人也不敢一个人去聊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咱们后面的几期栏目当中，我将邀请一位神秘嘉宾和我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历史上的三国时代，敬请期待。好了，本期栏目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次见。